嗨，你好，我是能杰，
我是康琪，
这是每天和你一起自由自在聊新闻的自由时事。今天我们要延续昨天的一个话题，狼性文化。狼性文化是不是在各国适应不良呢？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啊。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TikTok 的中国老板跟伦敦之间的员工呢，哇，他们之间的这个文化冲突，基本上就是他们之间的冲突现在引发了离职潮啦，
电光火石哦。
部分的员工呢向媒体抱怨说，公司激进的企业精神跟英国典型的宽松办公的这一个惯例呢是背道而驰的，这个文化大冲击。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呢，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字节跳动的高阶主管 Joshua Ma， 他最近讲了一个很争议性的言论，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作为一个资本家，他认为没有任何公司必须要提供产假。
哇，非常勇敢的言论。
不用说在英国了，这样子的言论在我们马来西亚，我想大部分的人也都不能够接受吧。我知道大部分的亚洲国家，只要比较自由民主开放的，应该也都不能够接受吧。
真的啊，因为妈妈怀孕然后分娩了之后怎么可能不休息？就像你假设受重伤，你也需要有时间好好的疗养啦，修复吧。所以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呢，其实 TikTok 就表示他在英国有明确的产假政策，马上就跳出来去澄清这个事情，
赶快跳出来灭火。
对，那么这个所谓的产假政策呢，其中就包括30个星期的带薪假期，所以你是有30个星期的假日，而且是有薪资的。那根据金融时报获得的一份 TikTok 向员工发送的电子邮件呢，这位非常勇敢的 Joshua Ma， 就是完全不顾及怀孕的女性员工的这位主管呢，他将会休息一段时间，而且会从他领导的英国电子商务团队当中暂时的这个退下来。那报道当中就有采访了一些英国前 TikTok 的员工，他们就说为了要参加一些比如说在北京的会议，因为字节跳动的总部在北京嘛，所以他们时常呢就不得不在周日的下午，因为这个时差的关系，就要在星期天下午就开始他们一周的工作，而且每天都要很早就起床开始参加一些来自中国的电话会议。因为直播有的时候这个带货的环节都是晚间的，这个收视会比较好，效果会比较好，所以直播结束之后这些员工还要立即的提交反馈报告，很晚才能够结束工作。基本上我们说一天24个小时，他们时常会需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的，
是要求英国人一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难怪 TikTok 在英国会踢到铁板啊。英国的 TikTok 前员工呢，他就说 TikTok Shop 的文化是有毒的，那公司的职场关系呢，其实呢是建立在恐惧之上，而不是合作关系啊。这个跟我认识到的这个中资公司长期以来的管理方式真的是非常的吻合，都是用恐吓的方式来管理员工啊。那他就说呢，其实 TikTok 不但是不关心员工工作倦怠的问题，而且呢他们认为说 TikTok 我是可以店大欺客嘛，我品牌非常大，所以员工的权益呢是可以轻易的被忽略的，员工也是可以被轻易的取代掉的啊。那么另外呢，也有员工表示说呢，那些未能完成工作目标或在非工作时间没有能够及时回复讯息的员工呢，会被内部通报批评。
这么严格？
哇，这个狼性文化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崩溃啊！
是，
我自己解读就是这个有点像文革的 2.0 的感觉。
OK，
对啊，怎么会在公司的内部，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把你的一些可能公司认为你不太恰当的行为
批斗是吗？
就有点批斗的感觉。把文革的那套模式搬到了企业管理。那么其实在过去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也发现说大马有一些的企业导师，一些 guru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大大的称赞以及推广狼性文化啊。但是感觉上这些 guru 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肯定没有深入的了解，只是表面的认识狼性文化会带来的短暂好处，却没有看到狼性文化长期是如何荼毒一家企业的。
因为其实像我这样，虽然我只是员工啦，也不是主管，但是因为我一直是比较奉行与人为善的原则，所以其实我是相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所以如果你是用很严苛的这种规定去管别人，去管你的员工，其实人都会有反叛的心理嘛，所以他们一定会反抗的。反而是你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开明的文化，但是你时刻的提醒说，这个团队是我们共同在经营，那你自己也要有这个提醒自己的机制，说不定整个 个团队会更加的密切在合作。
是，康琪你会提出这个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认识里面呢，我们的工作环境还有工作文化里面，我们是有这样子的观念跟价值观的。
对啊，对啊，
但是中国的员工他的想法跟我们可能就是很不一样的。
是，但是我个人是后来有发现说，除了这个工作文化的冲突，哦，TikTok Shop 的这个运营策略其实也是英国员工抱怨的第二大问题啦。因为 TikTok Shop 它的运营策略呢，很大程度上它是复制了抖音电商在中国的运作模式。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复制的手法？是因为抖音电商在过去一年当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根据这个分析师的测算呢，2021年抖音电商的 GMV 商品交易总额呢，是达到了8000至9000亿美元左右，是很高的一个数额嘛。那根据抖音电商总裁魏文文的说法，就是2021年5月1号到2022年4月30号这一整年份当中呢，抖音电商的 GMV 比起上一年同期其实增加了 3.2 倍，售出超过100亿件商品。那这样的一个复制手法就能够确保说它在英国市场也能够有同样的成功吗？其实不一定，因为我们看到金融时报的说法是说，作为电商模式出海的第一站， TikTok Shop 在英国的市场好像还是比较缺乏吸引力，而且目前是处于亏损营运的状态，很多的直播栏目呢，他们的销售额都是零的。听到这里，可能有的听众就会好奇说，那员工抱怨什么？反正我顶多就是没有 commission， 我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可是他们抱怨的点是在于公司为他们设定的目标很不切实际啦，每一个月需要从直播当中去获得40万英镑的销售总额。但是其实这些员工他们的观察是说，一个普通的卖家，如果你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去销售，可能你的销售总额连5000英镑都没有，何况是40万英镑。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发现说，一个地方的成功经验，比如说中国的一些成功经验，它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复制到其他的地方的，你必须要因地制宜。
是啊，
也要去观察各地不同的销售情况，不同的文化情况，必须要做出调整的啊。那么其实呢， TikTok Shop 的这个前员工还爆料说，TikTok Shop 在英国的运营策略呢，是从英国与中国的廉价制造商里面采购商品，继而低价销售。那伴随着这个低成本，我们就看到了假冒的伪劣商品就出现了。这个假货的问题啊，似乎是所有中资投资的电商平台都出现的弊病。我们昨天在谈到这个 Shopee 大裁员，还有它现在跌到谷底的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有讨论到说，其实 Shopee 一直以来也都有这种假货或者是这些可能质量不太好的产品的问题嘛。
中国市场好像就是这么极端，你可以找到最好的，你也可以找到最不好的。
是，这种弊病呢，其实都出现在这些电商的平台当中。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说，狼性文化当中所产生的这个所谓的有毒的工作环境，再加上不合理的管理和不合理的奖励机制呢，都是导致英国员工反弹的主要原因。我们要知道啊，这些长期奉行狼性文化的公司，可能他们就是忽略了英国人和中国人是很不一样的。
对啊，文化或者是个性其实都有很大的区别，
特别是在面对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许多的中国员工就像我刚才讲嘛，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可能为了赚钱，所以就选择忍气吞声。但是英国人对于劳工权益的意识可是很强的啊。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英国的大罢工，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英国人是绝对不是可以逆来顺受的。事实上，在许多发达的国家的企业呢，他们是以员工的福利和权益为优先，特别是在现在后疫情的时代，大家更在乎的是 work-life balance 啊，就是这工作还有生活必须要达到一个平衡。所以你叫员工去996啊，或者是就是无上限的工作加班 啊，我觉得
很难。
这个对于英国这样子的国家来说真的是行不通的。
其实纽约时报中文网就有稍微的帮我们回忆了一下，到底所谓的狼性文化这个概念从何而来。其实好像是从华为这家公司，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就说这个华为的创办人 任正非他是有一些中共解放军的背景嘛，有军方的背景，那我们都知道军队是为了要保卫国家保家卫国而生的，所以军令如山，他当然就是只有纪律，他不会有什么人情味，拿这一套来管理公司的话，其实当然当时候华为在向全球扩张的时候呢，为全球最偏远的这个地区提供比如说流动电话或者是数据服务所需的设备，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他们是很大胆的举动去追求新的业务的文化，然后去激励公司员工，但是华为员工另一方面很辛苦的长时间的在工作，那么纽约时报就有去采访了华为的员工，他们就说他们被鼓励违反公司的某一些规定，那只要你这样做你违反规定是能够帮公司致富的就 OK 没有问题，其实他是用这样子一种比较偏激的方式在激励公司去扩张去拓展业务，可是呢问题就来了，他是你要违反规定是为了要让公司致富，而不是为了让你员工有所提升让你员工致富、哦、公司员工和研究相关的这个公司的人员他们其实就有帮这个强硬的企业文化精神就取了一个名字，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狼性文化了。
是，其实华为的员工呢他们被指控说贿赂各国的政府官员啦，特别是在非洲，他们在非洲推广业务的时候呢其实都有新闻爆料说他们是贿赂了当地的官员啊，还有抄袭美国竞争对手的源代码，甚至在华盛顿州的贝尔维尤的 T-Mobile 实验室呢窃取机器人的指尖啊，这些新闻其实我相信大家都还有印象。2015年的时候呢，其实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他就表示说在公司提出赦免计划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有一个计划啦，说反正你就 come forward 你来承认你曾经做了哪一些非法的事情我们都会原谅你哦。那么在这个计划里面呢，他们就发现说有数千名的员工呢他们承认从财务信息造假到行贿等等一系列的违规的行为，
哇，所以这种歪风就这样被带起来了，
再一次的让世人看到狼性文化底下生存的员工他们可以为达目的可以多么样的不择手段哦，以身试法或者是甚至是不惜去触犯了法律。所以到底狼性文化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得回归到狼性文化的定义是什么啊？
是，其实今天早上我跟能杰在讨论的时候好像我自己也发现说，诶，我对狼性文化没有这么全面的了解，其实所谓的狼性文化不是说你的主管对你很严格然后所有事情都管着你然后你无上限的加班这么简单而已、
不只是这样子，
不只是这样，其实狼性文化讲的呢就是以狼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借代形象，就说你有狼的野性，然后你很残暴很贪婪而且很暴虐，这些特质都套用到这个文化当中，然后变通呢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你的工作进步为了你个人进步为了团队进步，而是说要有一种拼搏的精神在里面，然后为了什么事情都很拼命，然后不管什么是对错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 OK。 所以狼性的四大特点就包括贪包括残包括野包括暴，那你想这些文化当中的元素、哦、这么激烈的元素套用在团队当中，其实对于工作还有事业来说就是一种不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的竞争就会变成恶性的竞争，它的所有的争取都会变成贪婪的争取，你都是为了一些很偏激的目的去做很偏激的一些行为。
其实在康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定义里面啊，还有四大特点贪残野暴里头，我就随便点出一个我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里面的暴，因为暴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工作的逆境当中要粗暴的对待一个又一个难关，不能够对难关仁慈。其实我看到有很多这个中资企业里面的员工呢，他们不只是对难关不仁慈，他们对人本身也不仁慈，
是反正没有这种同侪的情感在、哦、
对，那如果是按照这样子的定义的话，我们想问的就是推崇狼性的企业主，你们还要继续的盲目的在企业当中追求狼性文化吗？为求目的我们真的什么价值都可以丢掉吗？包括最基本的人性也可以不顾吗？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 TikTok 跟华为在海外失败的例子，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没错，
那不晓得你在听到我们今天的讨论又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欢迎都给我们留言。自由时事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最新版本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自由时事，自由自在聊时事，让你做出正确决策。